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朋友晚安，我是美珍，欢迎你准时的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块儿相聚。今晚呢，节目一开始你听到这首诗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这首诗歌已经是各教会弟兄姊妹都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歌，不管你会不会唱台语歌曲，这首歌我们都能够朗朗上口。请假后来信压缩请假后，我想这首歌曲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义中牧师来到节目当中，谈一谈他在生命历程当中如何去经历这位耶稣是真正好的主，而且也希望透过他的创作诗歌，让我们明白即使不懂乐理，还是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做出许多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请假后听完之后，我们就一块跟今晚节目中的来宾林义中牧师见面咯。耶稣对我真好，拿掉我的烦恼，让我打一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必来学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拿掉我的烦恼，让我打一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主耶稣真好，
主真好，
我要来学路，
来学路。
我的耶稣，
耶稣
对我真好，
对我真好，
我的烦恼，让我打一笑，
打一笑。
我的耶稣，
耶稣
对我真好，
我拜一拜一拜三。
假后很好听的一首诗歌，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能够朗朗上口的诗歌。今天终于见到这首诗歌的作词作曲者林义中牧师。林牧师你好。
你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
是，我想听到您的口音就知道您不是在道地的台湾人哈，你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我在这边介绍一下，目前你是马来西亚古晋蒙福教会的主任牧师。
对，
蒙福教会的牧师。嗯，这次来到台湾啊，都做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这次是承蒙有晴天啊音乐世界他们安排了这个巡回的步道，巡回的一些分享、诗歌见证等等，所以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
是，其实这次你不只是把《警驾后》这个CD 带到台湾，而且也带了伊丽莎，还有另外一张专辑是
其实还有另外两张，是主要是不要只风闻有你，还有是不是今天。
哇，所以当然可能在今天这一个小时之内我没办法把你的 CD 都听完哦，我们会安排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希望能够更丰富的来分享林义中牧师你在音乐方面上帝透过你所写的一些非常好的诗歌。那今天呢，我想针对您的生命历程故事来做一些分享，为什么你可以写出井架后来信耶稣井架后。谈谈你的成长童年好了，先对你的成长会比较好奇。
好，之前我想先澄清的一件事，就是有太多太多的误会有关于井架后这首诗歌。其实整个真正好的专辑里面，就是这首真正好不是我所创作的，那其他的都是。但如果你发现的，你有发现的话，真正好它有两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井架后来信耶稣井架后，第二部分就是祝耶稣井后。那祝耶稣井后那边才是我创作的，那前面的一半据说是在我们马来西亚槟城有一个教会的一群年轻人就这样闹着玩哼哼唱唱唱出来，结果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传到我们那边，那我们教会的人都很喜欢，那我又嫌这首歌太短了一点，那有一天我就在洗衣机旁边啊洗东西的时候这样子，我就哼出下半段，然后就把两首一起合起来一起唱。那当录唱片的时候，如果只录我的下半段又觉得有点怪，所以就把两首合起来，但结果到今天很多人都以为井架后是我写的，所以其实不是。那如果说到为什么信耶稣很好，我想从我们童年开始，主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主却照顾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自一个拜偶像的家庭，然后一个我的二姐她就开始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了主，就把主这福音带回来家里跟我们分享。那个时候我想我才几岁吧，还进小学啊还什么，那因为姐姐都形容天堂有多美好啊，耶稣有多好啊，然后我一直在想我有很多东西都很羡慕其他的同学朋友都拥有，那我什么都没有，那如果天堂那么好，我要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那我当然要去天堂。所以就在那种很单纯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要跟随耶稣，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决志信主啊认罪悔改，就是觉得我要做耶稣的人就是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路上虽然我的朋友亲戚很多，他们的学业都不是很理想，其实我父母亲也没叫我们读书，他们忙着赚钱养家，因为有11个兄弟姐妹嘛，那我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所以他哪有时间教我们读书，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也没受过什么教育，神就保守我们了，让我们家里的人就是会努力读书。所以原来是为了预备以后他要我走的道路，所以我就发现就连我们还没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计划，而且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就连我们拒绝他的时候，甚至已经信了主过后还很冷淡还很愚昧的时候，他还是不断的爱我们保守我们。
耶稣真的很好哦，就是不过我觉得也不容易，就是在你年幼的时候，只是仅仅年幼的时候听到福音就能够坚持到今天。当然我相信中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正如你说也许信主之后你有一个冷淡的过程，或许这是每个基督徒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家庭当中，11个孩子加上爸爸妈妈13个人哈，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上面的长辈。
没有了，
没有了，就13个人。家里的二姐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那我相信那个时候所面对的冲击对家人来说也一定很大哦。这个时候家人对二姐信耶稣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反应？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爸爸他也是一个庙宇的一个委员啊，因为他会书法什么，他们都喜欢叫他写。但是我爸爸他本身不太信神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爸爸的反应还不会太大，反而是我的母亲，因为母亲很迷信啊，家里前门啊后门啊哪里都有拜东西这样子。那当我的二姐，我二姐原本是全家最乖的，她的又听话，书又读得非常的棒。那 他竟然去信了耶稣，然后他也不想再拜祖宗啊，然后妈妈拜过的东西他也不要吃，这样子，所以我妈妈很不开心，甚至说如果是这样子，你不是我的孩子啊，什么不要住我家。可是二姐就是默默的承受，还是非常孝顺父母，还是很努力读书，然后在家里还是很有好见证。所以虽然母亲说不要他回家，但是他还是回家，对不对？那做父母亲的当然还是不忍心把孩子赶出去。可是渐渐的看到这孩子的生命改变，然后逐渐的我们家里一个一个也信了耶稣，然后我姐姐坚持到今天，以至于一直到今天呢，她还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哎，她是我们全家大概灵命最好的吧。
感谢神，其实今天全家13口通通都信主，而且热心服侍神。
对，
可是刚才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姐姐接受到那个，不能说是宗教大迫害，但是在宗教信仰这样子一个情况，跟家人已经有一些关系对立的时候，小小年纪的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也觉得有点退却？
其实老实说，不会，因为我在那个时候还很小，所以我也不懂什么叫逼迫，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直接的冲突，只是长大过后才懂得略略懂得一点，说母亲不太高兴。可是我父母亲也不是说非常严格那一种哈，所以后来看到姐姐坚持要信，他们也没说什么。然后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少在家陪我们嘛，所以都是姐姐带我们长大，其实好像变成姐姐的孩子一样，所以姐姐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也不会影响到我。嘿，所以就反而很喜欢。我记得有一次最影响我，那个时候我还小学几年级，可能都还没到10岁。最影响我的有一次是我最黏我二姐，就是这信耶稣的这二姐，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她带我。那有一次她跟我说，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山路呢，就是森林那边，她就跟我说：“今天姐姐要去跟上帝讲话，你不可以跟我哈，你要在家。”我听了，我好压抑。怎么能够跟上帝讲话？我觉得好兴奋，好紧张。然后他说：“你不可以跟我。”原来现在长大了，原来他是要去祷告灵修了。但是那小时候的年龄，我以为上帝会从天上下来有什么，所以他就一个人走那山路到深山里面去。那他一上去，我就偷偷的跟，我又害怕，因为我很小嘛，我又怕什么野兽，又怕什么鬼怪出现这样子，所以就偷偷看。不是看到姐姐就在前面一个人在那边走路啊，讲话好像在跟人聊天这样，我就发现我没看到上帝下来呀、啊、什么，我就很紧张。可是突然间他发现了我，他发现了我，他转过头来，我就说糟了，他要骂我了，他一定很生气我不听话来打扰他跟上帝讲话。可是给我很感动的一幕就是他看见我的时候，他很开心，他笑笑就挥手叫我过来。就拉着我的手，竟然一点都没有骂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跟上帝亲密沟通的人，即使有人来打扰到了、骚扰到，他们还是很有爱心，所以就发现我这姐姐的生命很好，所以从小小的时候就发现，诶，她没有拒绝我，啊，她没有为了她上帝而说你小孩子来做什么，反而她叫我来她身边。我虽然没有看到上帝，可是我经历了上帝的爱，所以那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几十年过后，我还记得那一幕。
深深相信，二姐的信仰带给你很大的影响哦。不过，我觉得信仰的道路一定都是每个人就要去面对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办法去以别人的经历来代替我们跟神的
对。
关系。那从你开始接受耶稣基督这样子一个福音进到你的心中，成为种子，然后到他成长过程当中，到你今天献身成为一个教会的牧者，这中间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你经历过哪些事情？是你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说，耶稣是真的，他真的很好，信耶稣真的很好，不会让别人觉得信耶稣之后，哦，就是一帆风顺，就是 happy 的生活。我相信你有你的故事，所以能不能在这里谈谈你这一路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的确，其实当姐姐把耶稣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罪的认识还不深，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认罪悔改、与神建立关系，以至于后来姐姐都高中毕业了，他们都去受训，后来到其他城市做工， 就把我们放在家里。那个时候就也不喜欢去教会，也没人带，但偶尔会有去一些主日学，但不认识主，但天生个性还算蛮乖巧，在班里面都很怕老师，虽然怕主日学老师，我记得很有趣的，我都不认识主，我竟然能够是班里的模范生，还得奖。所以我说，然而一路以来就有一个种子在心中说，耶稣是真神，虽然不晓得如何跟他建立关系，也不知道要跟他建立关系，就把他当作是我要的一个信仰和我要的一个宗教。一直到我初中一的时候，就是大概13岁14岁，我就从我的家乡搬出去跟二姐住，那二姐已经结婚，也生了两个孩子。那个时候我就刚刚上中学，那个时候给我的打击非常非常的大，几乎把我的信仰都毁掉了。因为我的对主的信心是从二姐那边开始，那被毁掉呢，可能也是从二姐的家庭。后来到我一直长大了，我开始做传道了，我们有一天才跟二姐大姐谈起这些事情，原来是因为那个时候二姐刚刚建立家庭，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因为父母亲比较没有钱，所以他们就赞助我，支持我继续读书。我的想象中还是以前的那个二姐带着一个小孩子这样，可是我没想到她已经有她的先生，她有她的孩子，然后她也在学习做一个母亲，做一个妻子，然后突然间弟弟又出来，他又要平衡。那个时候我跟姐夫的感情也不太好，因为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做，突然间出来投靠姐姐，以为他也是像疼小孩这样子，结果他很多都要听姐夫的，那姐夫也不太高兴很多东西，结果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受伤，那以至于里面充满怨恨，怨恨就觉得怎么他们是这样子的基督徒呢？那我每个礼拜都会跟他们去教会，因为我觉得我寄人篱下，我没有选择。那礼拜天一到，我都希望我生病，因为我不喜欢去教会，或者我会找借口。我很高兴学校有活动，那我就不需要去教会，因为我发现那个感情已经不再是我所以前认识的姐姐。后来很多年过后，我姐姐她跟我道歉，她说那个时候她结婚刚刚建立家庭，她真的不会，她说其实很多时候她发现我被拒绝的时候，她站在中间，她不知道要帮弟弟还是要站在姐夫那一边什么，所以可是那个时候我才13岁，所以很多东西不懂。我一出到古晋，我是要学做家务，然后要洗自己的衣服等等，很多东西都要做，甚至要照顾小孩，泡奶啊，给他们睡觉，然后还要考第一名，所以说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渐渐的对家人很反感，我不喜欢去教会，可是就不知怎么搞的，是上帝奇妙的神迹在我心中，就是放了那个种子，说耶稣还是真神。你知道我曾经做了一个祷告，很单纯，可是很奇怪的一个祷告，就是在我13、14岁的时候，我跟主耶稣说，这就给人看到我的恨可以那么深了。我就跟主耶稣说，耶稣，我不要信你了。好奇怪，竟然跟耶稣讲话，跟他说我不要相信他。我就说，有一天我死了，我到天堂，我不能够进去。我跟耶稣说，当你还没有把丢下地狱的时候，请你问我为什么我不要信你，我有我的原因。然后我就预备回答耶稣说，我不要信你，因为我看到我姐夫我姐姐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伤害我，以至于我不相信上帝的爱。其实我知道你是真神，可是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在天堂，我也不要看到他们在天堂，所以你把我丢进地狱，你也把他们丢下地狱。我就是充满那个恨，我就想用这样子报复，所以很幼稚很愚昧，可是却显示出那个心中有很大的苦毒和受伤。可是后来我还是不敢拒绝主，我还是不敢拒绝主，我就然后在也是在那一年，就是到这 我们现在称为古晋的这个城市，那一年我初中一那一年，有另外一个打击临到身上，就是小我5岁的弟弟，就是病的去世了。虽然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可是当他去世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好生气上帝，我第一个哭。然后我哥哥姐姐他们一向来都说，他们总是说我常常跟弟弟争风吃醋啊，妒忌他啊，抢东西，因为我们两个都最小，难免也比较会吵架。所以当他一死的时候，我非常的定罪，虽然才13岁，我非常的有那种内疚，所以我就跟耶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永远也不能够再对他好，我永远不能够再回报他。你是真神，你为什么不要依他呢？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们呢？”我以为上帝是伤害我们，我就跟耶稣说，从13岁就很会辩论了，所以后来去读法律，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要把弟弟给我们，又要带走。”要伤害我们，那你干嘛要给我们？你从起初就不应该给我们。所以我就在那边，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就一直充满这个震撼呢。可是却是我弟弟的死，让我也看到神的真。因为在我弟弟去世的最后的那几分钟，他的确是呼求耶稣。有另外一个姐姐，我的师姐，在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见证说，起初弟弟是充满恐惧，因为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他们在家乡，那妈妈拜很多偶像。她说弟弟去世之前的表情，仿佛看到，好像我们看恐怖片那种，他们看到鬼怪出现那种恐惧。她说弟弟原本是这样子，后来姐姐就说："你赶快呼求耶稣的名字。"然后我弟弟叫不出来，好像有东西掐住他喉咙这样子。姐姐就说："你用心里面叫，耶稣也听得见。"他就用心里面叫，然后他就随时就很平安，很平安，都不再怕，甚至看到异象，看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个桥走过去，有人在等他。而且这个是他呼求耶稣过后，跟我妈妈所信的神完全不一样。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民间的信仰，你要死的时候是那么的恐怖，耶稣真的是如同约翰福音14章说的，我亲自来接你。然后我又挣扎，这边又生气耶稣，那边又看到他是平安的主，那这边又生气姐姐的姐夫，所以那边又看到除了主之外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矛盾。可是后来就这样子，弟弟的死很伤害我，我对上帝非常的失望。可是弟弟的死又给我的信心做了一个很大的根基。所以到后来我听到弟弟的这个见证过后，后来我一直有一个恐惧感，就是我一直以为说，哥哥姐姐他们一提到弟弟就会转过来说，你高兴了吧，现在你很高兴了吧，你现在没弟弟，没有人跟你争了，你应该很高兴。我一直有这个恐惧感，持续了7年，所以我几乎每个礼拜、每个月我都会做梦，我会梦见，不是噩梦，是一个我的愿望，是看到，因为我们家里很贫穷，我弟弟死的时候，我都没有钱回家送他出殡啊什么，所以我一直骗自己说，很可能他都没死。因为我没看到他的尸体，那很可能他们把他放到哪里，是自己骗自己，说有一天我一定要对他很好。那所以因着自己一直这样子幻想，那我就常常做梦，一直梦到我去大学，都还在梦，梦里面就梦见我弟弟在那边，还是那个模样，虽然我都大了，他还是那个弟弟的模样，可是逐渐的有点模糊，所以每次就会在梦里面说，诶，弟弟你还在，但我弟弟就说，对呀，他们骗你的，我都没死，其实你看我好好的嘛。然后我就在梦里面抱住他说，那好了那好了，我就是要跟你道歉，我就要跟你说，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很坏的哥哥，你给我爱你好不好。然后就在这种时候我就醒来了，那醒来那种痛苦，那种内疚。可是在梦里面，我的弟弟从来没有怪我的，他梦里面他都说我们都很好的啊，好像上帝在安慰我。可是我起来，我不能够解决我心里面的那个心结。一直到我到纽西兰的第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一次去有一个聚会， 那个时候我还常常梦见我的弟弟，我还常梦见他。可是我去纽西兰的时候，我跟耶稣还是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知识上头脑上的相信他是真神，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爱。那到纽西兰也是在一个聚会，一个牧师突然间有一个感动，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啊，你到今天你还不能够原谅你自己。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不能够原谅你，可是你今天上帝说他早已经原谅你了，他没有纪念你的罪，所以你要原谅你自己。我就在那边想，哎呀，这种东西多的是的，人家讨厌自己。他突然间说，他又就多了一句，他说大概有7年了。哇，整个人就震惊在那边。我就算，哎，真的是大概7年了。后来他就说，无论你是谁，你上来祷告，上帝要释放你，医治你。所以那天我就上去祷告，那过后我就没有那个定罪感，然后过后我就不再有常常有这种梦出现，然后一提到弟弟我就不再有那种内疚，原来从来我哥哥姐姐都从来没有怪过我啊，都是。所以你看撒旦魔鬼他能够让你钻牛角尖，他能够让你一直想一个消极的，如果不是神那么怜悯，一句话语出来说我早就知道，我都没怪你，为什么还怪你自己，你要原谅你自己。所以从那些种种当中呢，我就开始发现神的确是非常的真。那除此之外，当我到纽西兰的时候，我有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日子，因为家里本来就很贫穷。那我姐姐他们有跟我说，我家里分了两派嘛，我自己申请出国，因为成绩不错。那但我没有想到出国读书是需要很多钱，其实我还没来的那前一两天，我还跟我的同工说，老实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好大胆耶，怎么敢这样子出国读书，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我姐姐，我那个时候我二姐就是信主的那个，她也有伤害到我啊。她伤害到我是，她是说你不要出去读了，我不要帮你什么你不要出去读，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我们有孩子的，我们也不是说什么专业，我们只不过是老师，我们怎么能够供应你的学业，是你已经从中一直到高中都是我们照顾，现在我不能够再照顾你了，你要出国我不鼓励你。我一听到他不鼓励我就很生气，原来后来他有写信给我，他跟我道歉说，其实我是担心你读到一半突然间经济出状况两头不对岸，那你会更加的受伤。所以可是大姐呢，大姐就是敢死队大姐就个性跟二姐就很不一样，大姐就冲啊冲啊管她的，她说去，我就帮你安排。她认识一个银行的经理，是她同学，就叫银行经理签一个保证，说我家有钱，其实都没钱，但因为是朋友不好意思拒绝就签了，所以纽西兰就接受我去。可是大姐说你去，可是我不会寄钱给你的，因为我也没有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贸然的去，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只带单程的机票，然后和1000块纽西兰钱，要去读5年多的书，就是这样子。也不知道是单纯还是愚蠢，我也不知道，总之我都知道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他当时给我那种勇气。那其中一个我很想出去的，我也是觉得我在家太没有自由，因为我这读中学的那几年都给姐姐管得很严格然后我就想脱离他们，无论怎样我要走，就是我要离开，就是。所以就一直到纽西兰的时候，那我只带1000块，2-3个月过后我的钱真的是用光了，那又不可以做工，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祷告，我才开始祷告说，主耶稣，你说你会照顾天上的飞鸟和野地的花等等。然后我也觉得有点惭愧，因为从来都没有真正传过福音，从来也没有服侍主，也没有什么好见证，然后都不喜欢去教会，跟家人关系又不好，里面有很多怨恨苦毒，然后甚至我还没出国之前，有些朋友都还不知道我是基督徒，突然间现在需要钱需要什么嘛，就跟耶稣说，你帮助我，你是我的天父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万有都在你手中啊，现在你一定要给我。我也没想想， 好、哦，我算老几啊、哦？我有什么资格？也没有照照镜子啊、哦？说我配得吗？可是到后来，我五年半在纽西兰，神都很奇妙的供应，一直的供应，一直的供应，甚至足足有余。然后有时候透过人，有时候透过，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钱，就是在我房间门口，在信箱里面，或者有人转交给我，就是这样子的供应，一直让我看到，如果是一次嘛是巧合，第二次也可能是巧合，可是五年半里面反反复复了，以至于我回来的飞机票我都没有钱买，上帝还是供应，还派一个人到那个旅行社里面先还，所以我就直接去拿飞机票，我也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这是凭信心去取票，他们就交给我飞机票，然后我才吓了一跳说我还没还钱呢，他们才说奇怪嘛，有人来还钱你不知道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看到这些在大学的时间，我就发现神的确在我们还不爱他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当他供应给我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条件，他没有要求说好我给你但你要答应我服侍我，好我给你但你答应我你要传福音哦，其实如果他如此要求那也是很合理的条件也很好，可是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要求，他也没有说我等到你有好见证，我等到你生命改变，都没有，我一求他他就供应给我，甚至发现说神的恩典的确，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放纵或者是随便，当你认识了他的恩典你会感恩，你会更加的谨慎，你会更加的想要荣耀他服侍他，所以以至于我后来回来我也没有做律师什么，我也不觉得说好可惜啊、哦、上帝好残忍哦，给我读完了又不要我做啊，我不会有这种感觉。
是，我想这一路上的这个见证真的让我们觉得上帝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帮助你去经历他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嗯、从自责当中受到释放，从缺乏当中被主喂养，真的过的是乌鸦叼饼的日子、哦、我想听到这里呢，我们再休息一会，听一首你的歌曲，就是我的歌声。那外瓜虾这首歌、哦、也有一个故事，我们在听过之后谈一谈这首歌好像跟你的妈妈有关系哦。
是，
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我的歌声。
知影我的名，我不管我 我的歌声好听不好听，我就是要唱歌给主耶稣听。我若是真是用心唱歌给伊听，不管我走声不走声，伊也感觉真好听。我不管我的歌声好听不好听，我就是要唱歌给主耶稣听。我若是真是用心唱歌给伊听，不管我走声无走声，伊也感觉真好听。我不管我的歌声好听不好听，我就是唱歌给主耶稣听。我若是真是用心唱歌给伊听，不管我走声无走声，伊也感觉真好听。
非常轻快的一首旋律，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我的歌声。刚才呢，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发觉说，哦，原来歌词里面谈到这个我的主词指的是妈妈，妈妈哈，这首歌跟妈妈有关系，请你谈一谈好不好？
其实这首歌也是写给我自己，其实写给三个人啊，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我母亲，那一个是我教会的老人家们啊，那至于我自己本身呢，我那一方面是我一直对自己的歌唱都没有什么把握。那我以前在大学啊什么，我的长辈都很直接的说，你不是主唱的人才哈，你就做配唱好了。所以我每次都很自卑，然后我也没想到我会出唱片。那我妈妈呢这一部分呢，我就说了，妈妈肯定不喜欢我说这是她，因为他觉得他唱歌很好听啊，怎么我会说他歌声不好听？那我妈妈她不会分辨音调啦，如果你说你弹 C 调，她可能唱 F 她也不知道，或者唱 G 她也不知道。那她也常常唱走音，可是她唱得很开心。最糟糕的是她很喜欢上台唱。我每次说算了吧妈，算了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台现唱的。他总说人家都喜欢听，我说人家心搞不好人家笑，人家笑你，你不怕吗？可是他就是那么喜欢的蒋建正唱歌。那我记得有一次很有趣的是，他很喜欢叫我帮他伴奏。那对我来说呢，妈妈唱歌有没有伴奏都没关系的，因为反正你伴奏她也没有跟你的调，她也没有跟，她要进就进，要出就出，好，对不对？那我弹 C 的唱 G 干嘛伴奏？所以我就是那种个性，算了吧妈，我伴奏也是简直是浪费时间。然后突然跟我妈说，你好差劲，你输给你的二哥，你二哥比较棒。我说怎么办法？他都会弹，我要唱什么歌他从头到尾都会弹到完。是吗？他这么厉害我才不相信。然后我妈说，你不相信你自己可以问他。后来有一天我就找我二哥，我妈说你好厉害，你我说是服了你，你都知道妈是怎样唱歌的，你怎么能够帮他伴奏从头到尾？然后我二哥说，哦，他一开始唱我就弹啊，他唱他的我弹他，我弹我的，他唱完我也停，我才不管他唱什么，他反正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觉得我在跟着他伴奏。好，我说，啊，你还蛮聪明的嘛，所以他就说，可是妈妈唱得好开心啊，所以哥哥他一唱一开始哥哥就弹，他一结束哥哥也停了，其实两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那可是一起看到妈妈在那边陶醉在其中，她就喜欢赞美，她喜欢赞美敬拜上帝。后来我就从当中学习到说，哎，我们这些人呢，稍懂一些乐理，稍懂一些音乐，我们就很挑剔，要敬拜主还要嫌人家走音不走音，会不会音调，会不会拍子。其实赞美敬拜神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说，而且看到我妈妈那种喜欢赞美敬拜神，她也不 不去理会人家笑他，他也不管他走音不走音，他什么都不管，甚至他还觉得唱得好开心好好听这样子。所以想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子单单纯纯敬拜神啊，尤其是当然除了出唱片不能够这样子之外，那如果在教会在那里就这样单纯的敬拜赞美主，也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想，只要是我用心来赞美敬拜主，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哦，因为它里面歌词说，我不管我的歌声好不好听，我还是要唱歌给主耶稣听。我若是真实用心唱歌给他听，不管我走音不走音，他也感觉很好听。我觉得因为神在千万人当中谁唱歌他都知道声音是谁的，我觉得这是很棒，也是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很大的把握，不会觉得说我唱小声点上帝就听不到，我唱大声点上帝就听得到。感谢神哦，信耶稣真的很好。不过刚刚谈到妈妈，我就想再请你谈一谈妈妈的故事，因为妈妈在小的时候，当她知道她的孩子信耶稣，她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哦。
对，
那妈妈后来怎么信耶稣的？谈谈这个过程好吗？
对，其实这跟我的弟弟的去世有关哈。就对不起，那我弟弟在大概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很聪明，他曾经跟我母亲说过一句话。这是后来我母亲跟我说，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我才开始问我母亲很多关于她的信仰，她的来历啊背景，她怎么会来信主？那我妈妈说，一次我弟弟跟她说过，妈，有一天你死的时候，我不会哭，我死的时候你会哭。那我母亲听了就很不开心。因为他很迷信嘛，那个时候都还没信主，华人最不喜欢听什么死啊不死，还讲到你妈妈死什么，这孩子 太不孝顺了，怎么可以讲你妈妈死你不哭呢？哪有这种孩子？可是他没有想到下半句是一个预言，说妈我死的时候你会哭。然后那在那我弟弟就患了肾病，在那五年生病的里面，他八岁多九岁，其实那五年里面他常常跟我母亲说，妈，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不可以再拜偶像了，要不然你不会再见到我，你绝对不会再见到我，我们走的两条路完全的终点不一样的。
年纪这么小就可以知道这么多，
对，他就会传福音。所以说我非常相信是上帝把他派来我们家庭，虽然说他被接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很伤心很难过，但是若不是这样，我母亲不会信主啊，因为就是有这个孩子这么聪明，而且先离开，离开之前还交代他当走的道路这样子。然后我问我母亲，那为什么最后你会放弃你的偶像假神？他说当我母亲啊，我的弟弟，结果弟弟的去世也蛮凄凉的哦，因为是突然间发生了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没有钱说预备很好的棺木，就叫人用几块木板这样草草的钉了一个箱子这样子，就把它放在里面。那我母亲跟我说，当她看我弟弟的时候，好像天使的脸孔，脸带着淡淡的微笑，很平安，一点都没有恐惧，没有慌张，就这样离开。那我母亲说，换过来看看我们的亲戚老人家成人去世都充满恐惧，都是拜偶像的，都害怕，都没方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死之前都充满恐惧感。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孩子，他怎么那么有把握，他怎么那么平安？而且在我弟弟去世的那个时候，我母亲也一直哭，她问我姐姐们说，告诉我我的孩子去哪里，我的孩子去哪里。后来神就感动我的姐姐翻开以赛亚书说，义人的死没有人纪念，什么？因为他们是把神接去，你都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再纪念他怎样了，上帝把他们接回去天家。然后在晚上神就给我母亲一个异梦，看到我弟弟非常的洁白，跟他挥手说再见、哦、往天国去了这样子。然后母亲就他就自己后来他就信主，他就自己收拾了假神偶像，就丢进垃圾桶里面。所以他就说，怎么我的神一点平安都没有，反而是我这小儿子那么的平安。而且我妈她是 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你知道吗？他对大卫王的家谱比我还熟悉，谁是他的祖父祖母孙子他都很熟，诶，这个王那个王，有时候我都很惭愧，因为他一有时间他就翻圣经，那他十个字七个字都不会读，诶，那也好好玩的。我爸爸虽然只读了三年书，可是我爸爸是自修的，所以他都会看中文字，所以我爸爸就不爱读圣经。那我妈妈就常常拿圣经说，哎，你教我这字怎么读啊？这字又怎么读？这字又什么意思？结果我爸爸也差不多把圣经读完了，因为我妈妈每次就问他这字那个字怎么读，所以我爸爸也开始有一些神的话语进去他的里面，所以他们现在都有去教会啊，他们都很忠心的去卫理公会常常去做礼拜，就在我们的家乡这样子。我妈妈还会做组长才好笑，所以他就这样子到今天，他还，我是服了我妈妈，我觉得他比我有勇气有胆量。因为我妈妈如果我带他去哪里，无论他是坐巴士车啊，他坐船啊，因为如果要从家乡到我所住的城市就是古晋，你坐飞机都要一个小时半，一个半小时这样子。那常常叫我母亲坐飞机，他不要，他是坐巴士车，又要换车又要什么。我说为什么你要那样子坐呢？他说比较好啊，时间多一点，我能够跟司机跟旁边人传福音。他现在都差不多70岁左右，我爸爸都80岁左右。
感谢主。
所以他们两个老人家还这样子，尤其是我母亲，那有时候我带他去市场买东西，带他去医院呢，只要他坐在旁边，谁坐在他旁边，他第一句就是，你信了耶稣吗？你有没有信耶稣？然后他就开始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我就很服了他，就从一个拜偶像失去他的儿子成为今天那么火热的一个基督徒， 是很奇妙的，而且又那么爱赞美敬拜呀，讲见证这样。
真的想到一首诗歌说，神所拿去的他用自己来代替，
对对，
真的，虽然弟弟的生命只有这么短的大概8-9年的岁月，可是带给家人的祝福是可以把妈妈带到永生里面。哇，真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有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祸患，但是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特别感恩是今天你们一家13口都在主里面，还那么热心的服侍神哦。我想妈妈可能有个心态，就是她觉得她信太晚了，所以巴不得抓住机会就是要传福音。好，我们后面这个阶段就想请你谈谈您在创作方面的发展哦。事实上从你的背景知道说你并不是非常会乐理的人，只是会简单的一些吉他的和弦。怎么样开始去有一个创作的一个意念出来，然后今天可以一边专心的在教会牧会之外，还可以用诗歌来祝福许多华人社会的这些基督徒，谈一谈这个过程，上帝怎么带领你？
对，其实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喜欢音乐，那因为我们是那种背景，就没有机会接触啊学习什么乐器什么，可是一直到幼稚园啊小学我都很喜欢听台湾的流行音乐，那都会唱啊，所以那些歌星我都很熟，像凤飞飞他们、珍妮他们的歌，从小都听到大，一直听到读大学，一直听到大学完了，甚至做传道了，第一年还在听这些歌，那都不知道有对我的灵命有没有造就，都没有考虑那么多，有了偶尔有那一个挣扎，可是就是去拒绝那个感动，那。一直到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20多岁的时候，1988年，那因为常常听到有些牧师传道人就非常不鼓励我们听流行音乐，那我又喜欢听，有时候听有点内疚，可是我逐渐的把我的内疚都除掉了，所以我听到很自然很轻松，可是我里面还会想说，但的确对我的灵命没什么造就。我不认为说听流行音乐你会下地狱啊，是犯罪，我不会这样子认为。但是我会发现说，对我的灵命不是很造就。那如果我花那么多时间在这种音乐上，我为何不要多一点时间赞美敬拜神、灵修祷告？那不是更加的对我的信心和我的属灵成长有帮助吗？那我就跟上帝辩论说， 你不能够怪我爱听流行音乐，因为没有适合我们年轻人口味的诗歌，尤其是中文诗歌。那我说我喜欢听中文歌，那你没有其他的给我选择。后来上帝这个感动放在我心中，说既然你觉得别人写的你不喜欢听，那你喜欢听什么歌你自己写了、哦、你就自己写。我说开什么玩笑嘛，我都不会乐理，一直到今天我还不会看简谱。如果你叫我看 Do Re Mi Fa So 我也不会、哦、所以如果你一首歌拿给我上面有一二三四什么，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唱，我真的也不会。所以我就跟上帝说我怎么写歌呢，我说那一定是神迹奇事，会我会几个基本的吉他和弦，那我就拿起吉他说好，上帝我相信你，你是全能真神，好，我要写歌来荣耀你，造就自己的灵命，你要给我歌，你不给我你不能够怪我爱世界的歌了，现在来吧。我就停在那边，就在那边 strum strum 叮叮咚咚，没有东西出来。我说快点吧上帝，怎样写歌你给我知道。我试试看了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就放弃了，看算了吧，没有诗歌算了吧，我就把它搁在一边，几乎有一年的时间。那可是在当中呢，我就把很多流行曲改词，我说那我就把它改词，我还喜欢这些旋律，或者说一些英文诗歌很好听的，我不单我不是跟他翻译，我跟他改词，因为翻译不一定很好听，我就把我的心声改出来，所以是在到处现唱啊。那有时候我就唱流行歌，可是是基督徒的歌词这样子。那朋友都听了，因为这些人都没听流行音乐的嘛，他们就听了，哇，好好听诶，哪里的歌，谁的歌？后来我就说，哦，这是流行音乐，哦，他们就这样，好可惜耶，好、哦，如果是上帝的歌有多好。那我就开始有，这是差不多一年过后，我就开始在跟上帝说，你不可能只给一半吧，你给我好的歌词，感动人的歌词，你怎么不给我音乐呢？那我就开始再试试看。那就在有一天，就在灵修的时候，因为我在纽西兰有个朋友哈，他因着意外去世，去世之前呢就抄了一个经文呢，那是也没有想到会有意外什么，他的中文字写的蛮有艺术的，很漂亮。我们抄下来诗篇十三啊，不是诗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第十三章、关于爱的，而且贴在了墙壁上。在很想念他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看着这个经文，突然间我读经祷告过后，我就拿我的吉他就这样随便弹弹几个 chords， 就看着他的经文，就一句一句的唱啊，我就很惊讶的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我说诶，这是歌啊，这是歌啊，我会唱新歌啊，我就很兴奋，就拼命的唱拼命的唱，那就成为我第一首歌，就是我的是不是今天专辑里面的那首爱，那是我的1988年我所谓我的所创作的曲啊，第一首歌曲。那过后歌就开始来了，就一直来一直来，尤其是在我考大学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应该在读书的时候，我灵修的时间特别长，因为我就在，通常人就说，哎，在考试的时候，上帝，抱歉哦，我缩短一下，等我考完哦，我再好好的来敬拜。可是我的是相反，考试的时候，我特别会敬拜赞美，所以也在那段时间，很多诗歌都出来了。那我就发现，诶，原来我会创作。然后我的好朋友，因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就想把我的新的我的特别的东西分享给他，然后刚好他也不会音乐，他也不懂，就分享给他，结果解释过后他也很得造就，就变成两个人的事情。那这两个人的事情后来他又分享给其他的人，就变成十多个人的事情。那这是十多个人的事情，但那个时候我就大学毕业就回国，回国我就因为开始渐渐有点把握，那我教会那个时候有几十个人，几十个人，我的牧师他就很看重我，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教会，我转去那边，因为我想，我本来都是英文教育，我想要转过去中文教会服事，我就找到这间教会，那牧师就很看重我，我就跟他说，他就邀请我讲见证，我就跟他说，我讲见证，我可不可以献唱一首我自己创作的歌曲，他说可以啊。 结果我唱了，他们都很喜欢，就开始很注重创作。那就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变成十多个人，变成几十个人。后来我的牧师他也有我的一片，我自己在房间这样乱乱弹弹唱唱的，他就把他带去吉隆坡一个录音室的老板，所以就这样子就莫名其妙录了第一张专辑。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听那个第一张专辑，什么东西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从几十个人一直到几百个人。哦，我很感谢主，我牧师会如此的鼓励我。那就这样子，后来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胆量还敢出第二张专辑。可是第二张专辑呢，就开始改变了我的歌唱的侍奉，那就开始越来越广，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印尼到台湾这样子。就发现当你很忠心的时候，神就会不断不断的赐福给你。
是，我想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听到林毅周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你的成长过程，以及你在跟随主这个历程当中所经历的这些酸甜苦辣。更重要的是让许多不懂乐理的人会因为你的见证受到鼓励。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被上帝用，哪怕只是一点点的面粉，上帝都可以让它成为众多人的祝福。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故事真的很棒哦。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到尾声了，那美珍必须在这里要跟林毅周牧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不过在结束之前还是要告诉你，我们仍然要提供五卷林毅周牧师的见证卡带送给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得到这个卡带的话，尽快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那么节目的最后呢，邀请你继续来听分享的就是林毅周牧师在井架后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牵我的手 Can win the two。 所以在这首歌曲声当中呢，我们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天天都有主牵你的手，带你走平稳安稳的道路。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咯，拜拜。
有时间啊，听不到你的声，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又稳又定，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来我的镜，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又稳又定。行到你的门前，听到你的声，甲我讲，进来我的镜，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我讲，入来我的